金融時報在3月29日的一篇社評就提醒中國，在率先控制疫情之後，應戒慎大規模刺激，避免債務失控，但是中國有責任對國際社會作出貢獻，加大進口規模，振興全球需求。中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以5960億美元的大規模刺激方案帶領全球恢復增長。北京的刺激方案相當於2008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 13%。相比之下，美國和當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的刺激方案分別是1520億美元和1000億美元。金融時報社評指出，那個之後信貸推動的12年給了中國造成巨額的債務，中國已經無力負擔另一個巨額的刺激方案。況且中國亦都唔似當年咁樣視天下為己任。從2008年起，中國嘅銀行總資產增長咗 4.5 倍，到咗2019年底達到咗 41.8 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嘅一半。同一個時期，中國嘅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咗3倍，意味住中國呢十多年強勁增長係靠借錢而非花錢所推動嘅。該社評又說，中國應該認識到它的命運是與這個世界聯繫在一起的，無論它與美國的關係會變得多差，亦都無論它如何強烈譴責外界因為最初疫情爆發對它的指責，北京考慮到自身的利益，要做好準備在全球經濟復甦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該文發表大約兩個星期之後，中國發布了一季度的增長數字，疫情對中國經濟衝擊之深，令到世界深感震驚。美國和歐洲各國可以以這個體見來疫後將會面臨艱難的復甦。美歐控制疫情令到經濟大範圍的停擺，失業人數驟增，需求急劇縮位。中國在逐漸完成全面復產復工的時候，發覺出口市場已經不復存在。近年來，中國國內消費已經取代了出口，成為推動增長的主要動力，在國內生產總值之中佔比已經超過了一半，但中國消費者信心恐怕難在短期之內回彈到疫前的水平。全球大範圍流行的疫情意味著全球範圍的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4月份的經濟展望之中，將全球增長從正3調降到負3。雖然中國一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同比收縮了 6.8%， 環比收縮更高達 9.8%。 IMF 預測中國經濟進入二季度將會回彈，預計中國全年仍將會有增長，雖然增幅只有 1.2%， 但很多分析認為這些亦都可能比現實看起來更加溫和一些。金融時報的社評雖然發表於中國一季度數據出籠之前，但中國在3月較早時發布的今年1、2月經濟數據已經令到外界看到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遠超預期的衝擊。很多對中國官方經濟數據質量缺乏信心的經濟學家對中國願意能夠發布如此慘不忍睹的經濟數據感到驚訝，這些或許表現出當局在面對經濟問題的時候態度上的轉變。官方一度表現出迫在眉睫的並非經濟的困境，而是急於辯解和駁斥針對當局在疫情爆發的初期過失的批評，甚至因為疫情起源與美國打起口水戰，導致美中關係陷於緊張。金融時報的社評提出一個解決方案，就是中國如果想要好像2008年的時候展示出真正的領導力，需要在保持和美元匯率平穩的情況之下加大進口，巨大的經常赤字的帳目將會是它為國際社會作出貢獻的憑證，同時亦有助於修復武漢疫情早期它們因為過度受損的形象。經常帳曾經是美中貿易關係相關文本或者新聞報導之中的一個高頻詞，與經常帳赤字的或者盈餘相關是貿易逆差或者順差。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更多商品出口到美國，但它購買的美國的產品就遠不及出口的規模， 在同美国的贸易之中长期保持巨大的顺差，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的推动力。而这种增长模式亦都令到贸易伙伴国审视它的贸易行为和经济增长的模式。对中国来讲，后者是以美国对华贸易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作为代价的。美国希望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且批评中国操纵货币的汇率，以在贸易上面取得优势。这些成为美中贸易关系之中一度最为突出的问题。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国际经济学者布拉德·塞策，曾任财政部负责国际经济的副助理部长。塞策长期关注贸易之中的经常账目的平均。塞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是经常账盈余国，总体上中国供应的货物有时候是过度供应的货物，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制造商造成压力，而同时有助于压低价格。但是他认为中国仍然应该加强需求。蔡策说，他认为当前中国想要成为一个医疗器材主要供应国显然是有帮助的，因为医疗器材在世界范围里处于紧缺的状态。但是如果中国亦都能够成为世界其他地区货物的强大需求源，这样亦都将会大有助益。这样中国是否有能力成为全球货物的强大需求源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盖瑞·哈夫鲍尔说，单就中国强大的外汇储备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哈夫鲍尔说，中国当局目前还拥有大约 2.5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他们有能力维持几年的贸易逆差。哈夫鲍尔又认为，从某种程度上面，中国在全球范围购买更多货物有助全球的经济，但亦都不能够夸大它的作用。他又说，当前全球贸易量已经减少了 15%， 外部对中国产品需求量不振，而中国仍然需要购买能源、原材料等货物的需求就并没有少了变化。但是这样并不意味着中国会这样去做。哈夫鲍尔又说，那些根本不会有损于中国，但是在当前这样的非常时期，令到中国成为一个经常账赤字的国家将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策的转向。外交关系理事会的经济学家蔡策亦都认为，中国今年不是几有可能会出现经常账的赤字。他提到两方面的因素，就是中国是当前最大的大宗货物和石油进口国，油价大跌，中国当然受益最大。另一方面，由于旅行的限制，前往东南亚、欧洲和美国的中国游客数量将会大为减少。蔡策又认为，中国当然有能力提高消费能力，继而刺激进口更多的商品，但是增强消费能力需要政策上面的支持，推动一些领域的重要的改革，通过削减低收入工人所缴的沉重的社会保障金，提高住户的收入，通过扩大公共健康的支出，扩大社会保险的适用范围，改革户籍的制度等的方式，为社会安全网筹集资金。通过这些举措，中国显然能够进一步增强消费力，并且最终支持更大的贸易平衡。蔡策认为，中国还需要将它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回缩一些，因为其中一些目标是要替中国市场上现有的进口产品。他说这样说，在他看来，很多国家将可能效仿中国制造2025之中的一些目标，而这样将会对中国形成挑战。他的判断就是，这个世界将不会好像以往这样愿意依靠中国供应商提供重要的产品。在蔡策看来，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转向内在的表现。他近期在外交关系理事会的一次关于疫后美中关系的讨论之中谈到这一方面的趋势。他说，如果有哪个国家能够认识到通过有意识的政策选择减少工业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的话，那个国家就是中国。蔡策又说，中国的这个叫做中国制造2025的自足自给的产业政策已经存在了几年了。他认为他已经在这里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中国目前对出口的依赖已经比五年前或者十年前更加低。谈到所谓的转向内在，蔡策又说，他的观点一向很明确，中国在过去十年已经在转向内在，这些表现 目前製造業產品進口相對於中國整體產出正係下降。事實上，嗰啲方面係進口量好少。佢又話，目前正係進行之中嘅係以中國致力於以中國電子產品供應鏈取代進口嘅半導體產品。佢仲提及唔係好成功嘅以國產大飛機取代進口飛機嘅努力。在同一個討論會上面，外交關係理事會的中國問題專家亦明說，中國是在這裡以自己的時間表轉向內在，所以中國製造2025在推動當中，但是同時他又不想加快推進，而是在某方面時機成熟的時候再推進。亦明又說，亦都應該看到中國在一些方面有所開放，譬如在保險業和金融服務方面。亦明提到近期中共在改革方面的一些表述，提及要加强推动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经济改革，据说是要返回到18届三中全会的时候的路线，但还要看哪些会得到落实。他认为中共内部有一部分人想要利用这个时机推进经济改革。中共在4月17号举行了政治局的会议，对经济工作作出部署，会议将疫情影响下一季度極不尋常，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會議將擴大內需放到更重要的地位，在釋放消費潛力方面提出做好復工復產、復商復市，擴大居民的消費，適當增加公共的消費。中共政治局會議上面還首次明確提出要支持企業出口轉內銷，中國當局希望幫助出口企業以向內轉向，但並沒有提到加大進口的力度。中共當局在最近的政治局會議上面仍然強調穩定是大局，並且提出的六保，就是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量是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民主。有些觀察者認為，中共近來在一些場合作出的改革表述不表示他亦都会在近期进行大规模的市场的改革。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金思德在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之中写着说，所有这些对市场化的呼吁都伴随着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及利用共产党和国家的权力来到执行政策和实现经济的目标。外交关系理事会的经济学家蔡策亦都指出，中國官方在改革方面總是講的多做的少，談到促進內需，他又對美的指話以這方面為主題的話講多了很多，但是在政策上面、行動上面總是滯後。蔡策又說，講實話，他對中國推動促進消費的改革並沒有什麼好的印象，因此他擔心中國不會成為世界其他地方的強大需求的來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遜華盛頓的報導。